在737 MAX 的飞机舱门在空中响开了之后，百年波音这个美国制造业的标杆，曾经拥有全世界最优秀工程师队伍的企业，它终于急了，换 CEO 了。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啊！因为737 MAX 的设计问题，连续两次坠机，导致346人丧生之后，被派过来紧急救场的这位 CEO 戴夫先生，又因为737 MAX 的制造问题下去了。下台之前 ，CEO 先生很生气，说：“老子不干了！”拿着白菜的钱，操着白粉的心，因为区区的每年3270万美元，被一个毛头小子指着鼻子骂，不干了。说这话，正是因为在半个月前，这位67岁的老同志刚刚接受了国会的质询，被议员都喷成傻逼了。国会的小同志问他：“小戴啊，你这每年3270万美元的工资，工作任务是不是包括把飞机质量搞好？”戴夫回答说：“亲爱的议员同志，肯定包括。”议员紧接着问了：“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空中飞门是咋回事？还有，为啥你们的舱门供应商他可以用洗洁精做润滑剂，用酒店门卡检查密封性？” CEO 一听这话，长舒一口气：“哦，原来你指的是这呀！我以为你说我们员工抽大麻的事呢。你说的这个舱门供应商，也就是精神航空系统公司，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，他不好好干呀。”但人家呢，毕竟只是供应商，是外人，很多地方我管不了，就是他员工在厂子里抽大麻我都不知道。你等着吧，我早晚把这破公司给收了，这样就不会有您看到的供应链问题了，因为内部问题你也看不到。议员一听这话更来气了，说：“你这也管不了，那也管不了，你为毛不辞职？”小戴话赶话，他妈辞就辞，于是回家就写了辞职信，而且提桶跑路之前竟然还把在国会吹的牛逼实现了，脸上唾沫星子还没干呢，就宣布要花83亿美元收购精神航空系统公司，或者说重新收回波音20年前剥离出去的这个不体面不赚钱并且重投入的机加工业务。说到这儿，那有观众老爷会好奇了，说：“我老早就看你视频了，你说航空制造业它是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业，所以政府管得严，从最开始的型号研制到最后的量产，一直都有适航监管，保证你飞机只要离地，那就必须是适合航行的。既然如此，尽管波音和它的供应商都掉链子，它不是还有政府的适航监管这最后一道防线吗？咋还出事呢？”哎呀，问得好啊，这就不得不拎出来另一个新闻了。2024年7月，波音认罪了，承认自己在737 MAX 的认证过程中欺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，也就是 FAA。 这也印证了2020年 FAA 的上级单位美国交通部发布的737 MAX 空难调查报告指出的问题，说波音公司盛行隐瞒文化， Culture of Concealment。 哎呀，真不错，又认识个新单词。你看吧，美国政府它不是没做适航监管，而是被波音这小子骗了呀。咋骗的呢？那 FAA 当然也不是傻逼，他在行业内是权威的象征。美国交通部的报告太厚，250页我没看完，但恰巧看到有一条提到了航空界的著名制度适航委任代表，说该制度让波音这个运动员还变成了裁判员，最终酿成大祸。具体是怎么个事儿？嘿，你快醒醒，进入正题了。咱回到半个世纪之前，那个年代的航空制造业比现在活跃，大大小小的公司很多啊，每家都喊着什么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，飞机新型号也很多，这就让航空监管方，也就是如今的联邦航空局 FAA 压力很大。毕竟证明一架飞机是安全的，它不比研制一架飞机简单多少，要看的图纸要审的文件都堆成山。但是呢， FAA 它毕竟是体制内开的工资，没法跟麦道、跟波音、跟洛克希德这些主机厂相比，所以也招不到多少航空人才，招来了也不敢可劲用，怕给人吓跑了。年底 FAA 给交通部汇报年度工作时，兴奋地写下了这句话：“本单位加班加点，同志们痔疮都做出来了，全年共审定新型号5个。自我感觉干挺多了。”结果交通部和飞机制造商都不领情，说：“你这不行啊，太慢，审核进度根本赶不上新型号的开发进度，耽误事儿。”一听这话 FAA 也急了，晚上睡不着，就在那儿想，说真正懂飞机的人都去造飞机了，我这边文件不审完，他们也没法干活，都在那儿抠手机，这不是资源浪费吗？想到这儿，脑子里就浮现出来两个大字：劳务外包。然后第二天 FAA 就跟各个主机厂联系，刚开始也害怕有公司不同意，说我们经费有限，给不了多少劳务费。但是你说这哪个公司他傻呀， 从他们角度看，监管部门放权放到自己头上了，高兴都来不及，还要什么钱啊？于是 FAA 就和飞机制造商一起选了一些业务能力过硬、为人憨厚老实的工程师替 FAA 审文件签字。刚开始有的工程师还不愿意，说这么干怕是要被同行说闲话呀。于是公司管理层苦口婆心给他们拆开了揉碎了讲形式讲政策，听的工程师那是眼含热泪啊，手里拿着政府颁发的委任状，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：为了人类的航空产业忠诚。这些工程师就是试航委任代表，他们的主业还是研制飞机，工资也是公司照发，不拿政府一毛钱，只是手上多了一点点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。但本质上来说，这就让飞机制造商有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。制度创新之后，试航审批的速度快了很多。 FAA 写年终总结是这么写的：联合飞机制造商全年共审定新型号150个。交通部、 FAA 以及飞机制造商都很高兴，房间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渐渐的，时代变了，不光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搞飞机，连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大兄弟也不讲武德，抱团搞了个空中客车，喊什么欧产替代，这让美国的航空产业压力越来越大，各个主机厂的老板也开始睡不着了。但那些业务能力过硬、为人憨厚老实的试航委任代表，他对这个形式是无感的，他们只认技术，只听规章的，该提的意见就提，该驳回的也一点都不客气。老板坐不住了，找到这些代表和他们讲形势讲政策，听的这些工程师眼含热泪，盯着桌子上泛黄的试航规章，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为了美国的航空产业忠诚。如此一来，什么喷漆不均匀啦、表面粗糙度不合格啦，这种小问题代表们就高抬贵手了，反正也说不上影响安全，但能大大加快项目进度。再往后，美国国内的航空制造业经历了大规模整合，倒闭的倒闭，合并的合并，大飞机产业就只剩波音一家。同时，欧洲的小兄弟空客借着后发优势，很快也追着上来，眼看要和波音平起平坐，甚至连亚洲那个曾经生产衬衫短袖的穷国家也喊着要造飞机，要搞三足鼎立。波音老板又一次睡不着了，于是再次找到试航委任代表，说我亲眼看到空客为了追赶我们，油门都踩到油箱里了。俗话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三寸光阴一个心，你我都是一家人，别这么较真，耽误事儿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覆巢之下无完卵啊。但工程师不为所动，说过去一些年我已经一退再退，一松再松了，再继续松下去，这飞机安全没法保证啊。最后老板一句话打破僵局：你工资是谁发的？听到这句话，工程师那是眼含热泪，盯着自己手里的工资单，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为了波音的航空产业忠诚。就这样慢慢的出现了波音公司的隐瞒文化， Culture of Concealment， 下瞒上，上瞒局方。但 FAA 的年终总结照样写得很漂亮，波音的财报也很好看，试航委任代表做了自己该做的，拿了自己该拿的，三方都很高兴，房间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只剩2018年和2019年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尼那两架飞机上346名乘客的家属在哇哇大哭。从试航委任代表制度的产生以及发展来看，你说运动员兼任裁判员这件事儿，它是好还是坏呢？只能说它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规章制度做出的妥协，跟土木打回行业的安全员性质差不多，能促进行业发展，但也确实存在代表放水、企业将错就错的可能，或者说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执行可能出问题。目前这个制度在美国还挺成熟，毕竟无论大小飞机产业那边都很发达，像村东头的麦克大爷自己搞了个飞机想试飞，那要经过民航局批准啊，不然就成了黑飞。但你小打小闹的，民航局的官老爷也不一定有功夫管你。这时村西头的试航委任代表 Jack 大爷就可以出马了，开车过去检查检查飞机，出个飞行许可，收个500-600刀，给车加加油，也挣点辛苦费。哎，你说了，这咋还收钱呢？算不算行贿啊？哎，非呀，人家又不是公职人员，这叫知识付费，跟你看我视频点个赞，甚至来个打赏赞助是一个意思。在我们国内呢，同样也有试航委任代表制度，毕竟中国的试航体系大体上就是照搬美国的那一套来的。中国民航局发布的试航规章 CCAR 183部就有规定，只要你满足下面5个条件，就能申请成为试航委任代表：熟悉规章、工作认真、专业技术过硬、工作5年以上，以及 有单位推荐，这要求不算高吧。所以各位观众老爷，如果有意向做这个，可以仔细看看。虽然咱国内造飞机的人远远比不上老美那么多，但你下班或者周末了，说不定也有机会挣个800-1000的零花钱，它总比跑滴滴送外卖要轻松吧。好了，关于航空界的试航为人代表制度就介绍这些了，你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转发视频到想你想爱一家人加进群，咱下期见。